番薯剥壳工作室。
東アジア観察局。
东亚西亚观察局。
东亚观察局。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玉茹。
大家好，我是安青。
欢迎收听本周的东亚观察局啊。很多一些听友啊，在评论区里面跟我说，就说最近关注韩国比较多一点啊，可以聊聊日本的事情。对，那不就来了嘛，对吧？
对。
最近日本其实大事小情嘛，一直都有，但是呢，就是不像比如说什么尹锡悦跟什么韩国医师协会闹
battle
那种事情那么有那个
戏剧性
和话题度，对吧？嗯、然后我看很多评论区聊着聊着就不聊韩国医生了，就是聊中国医生了。那中国医生呢，的确是收入水平上来讲，跟日韩是
差距比较大的，
非常大的，
对
吧？
差距比较大，
而且那种。我觉得受尊敬程度大家差不多，但的确很多中国的医生这两年差一点嘛，
有吗？
就是好像我们没有疫情的话，就平时也不是很 care 医生的吧？哎，反正这个不聊了，我们今天聊聊，哎，其实跟健康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的。就是最近我看很多人啊，因为那个怎么说呢？现在互联网上对于日本关心的事情，除了那个传统上啊，什么历史啊、外交啊这种问题呢？健康现在也是一个非常大家关注日本的一个话题，
对
对吧？大家理解啊，从去年比如说从那个什么，现在海产品啊什么那种东西啊，是吧？然后现在又来一个东西，叫什么？因为中文应该叫红曲，
对，红曲，
红曲，
对。
然后呢，最近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日企啊，小林制药啊，
是
小林制药，我相信中国很多的一些女生估计会，就以前不是电商啊、海淘啊，经常会去买他们的一些产品嘛，
对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很多种啊，它甚至有一些，比如说那个暖宝宝什么，以前都有那种小林制药做的嘛。
对，它除了这种你想象中的药物之外，它也有一些是有点类似于这种生活杂货一样的。
生活杂货，然后保健品
，对。然后它这个企业实际上历史也非常悠久了，
对对对，
就基本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了。
对，那就
等于是明治时代，
100多年啊。
对，创业100多年。
创业一百多年，然后它总部是在大阪。
对，
总部是在大阪。然后这次就是等于翻车了嘛？
是
翻车了。简单讲嘛，就是它有一款产品是所谓。
红曲的保健品，
红曲应该算发酵类的东西嘛？
就红曲米嘛，就是
红曲米。对，
这种我觉得其实中国也有嘛，
有。然后红曲加其实曲类的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两年的确在日本是一个 boom， 就是那个小热潮。比如说那个有那种盐曲啊，各种曲啊，因为他们最近这几年比较相信说发酵类的一些东西
对
人的身体有好处。
就是对三高比较有效果，就比如什么高血压、高血脂啊这种。
甚至我觉得聊到后面就不光三高了，好像那个红曲那个治百病那种感觉，是吧？
是，所以说这东西就是说它等于是出世的是等于小林制药的一款红曲的一个，它完整的名字应该叫这种保健补充剂，就是类似于这种我们中国语境的这种保健品这种东西。所以说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个药品，它是一个保健食品。
嗯。
所以说当时等于是测出来就是说是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含量的一些超标吧，就是可能会导致就是说是那个涉事的人就是会出现一些中毒的这种症状嘛，然后表示甚至有可能造成一些脏器的这种衰竭，或者你的肾啊，就是类似这种可能会引发你这种代谢的问题。
对，我看了一下报道，好像是它是有一个批次的产品，好像有点问题嘛。现在那个有个说法，就是其实是从1月份开始，
对，
就是小林制药就陆陆续续接到一些客诉了，
对。
然后呢，他是直到大概3月份
是
才把这个客诉，等于是他觉得这个问题那个蛮严重的。然后呢，就日本方面有一方面规定，你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你一定要上报后劳省嘛，
是，
对吧？因为这是到了一种就是公共安全的那种角度了，然后他就往上报了，报了之后这个事情那后劳省的毫不藏着掖着，就马上对外讲，
是
因为这个事情是可能要人命的嘛，因为的确会有一些人已经有那些案例出来说什么
对肾
死亡啊，
它主要是会导致你的肾脏就是会
肾衰竭
会有问题，因为。实际上面就红曲这个东西，虽然很多人认为它有那个保健的效果嘛，对血脂啊、血压啊可能有好处，但是实际上面来说，就是它在发酵过程当中，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很容易产生一种毒素，叫那个菊毒素
的。
菊毒素。然后
我昨天查半天资料得了，我看到这个什么日语叫什么 不配被人送丧对吧？然后那个是一种是某种酸，然后呢，我就一直想说，这个我不知道中文应该叫什么。现在中文官学名叫
菊毒素，我看
哪个哪个菊啊？
就是那个橘子的那个菊，
哦、菊毒素，
菊毒素。
哦、
然后它如果就是说它在发酵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东西。
嗯嗯。
然后的话，这个东西可能会对你的肾啊、肝啊，就是造成这种毒害嘛。
嗯。
然后所以这一次的相关的一些涉事的一些相关的批次里面，就可能这个产量上面就是那个含量上面超标了。
嗯，
然后导致了就是会产生一些毒副作用嘛。
嗯，
就相关的，现在我们现在看到至少也有，就说是五，至少应该是五名吧，
就
是
目前为止
我们呀，有一百多人送医嘛。
嗯，
然后就是被认为是说他们是吃了，就说是这个红曲的补充剂，就导致的一些肾脏啊或者其他脏器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实际上面是一月份的时候，等于是有反应。然后他等于是隔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他就是对外公布嘛，然后他上报给了后老省。从后老省角度来说嘛，这个对啊，这个就是这反正这不是我的锅嘛，这个事情就是肯定要就是要你来，就是说是要企业来承担嘛。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现在后一步的话，就可能会产生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上的诉讼啊，或者一些社会的一些话题。因为现在就是在日本国内的话，这个话题吵得也比较厉害，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小林制药它本来作为一个百年企业嘛，在日本国内吧，它的声誉度还是很高的。
对，
相对来说大家就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这事情出了之后呢，就是大家对第一个嘛，就是可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
而且这个后果很严重，就指向有人要死掉这件事情就很严重了。
而且很多人就是说是那个还有人会觉得，就是说你的那个处置这个就是你不够诚恳，就是你没有第一时间公布这个事情，
对对对，
就是说是
有点掩埋的那
种。就是你一月份就是接到上报嘛，你可能这个事情对外公布，可能就是要到三月份了。
对。
然后期间嘛，就可能还有人在吃这个东西的。
对对对。
所以说，另外一个嘛，就是说是还有人嘛，也是对现在日本国内的一些关于那种营养补充剂啊或者保健品的一些管理制度啊，就
怀疑的眼光了，
就提出这种异议嘛，就说你这个制度管理上面是不是有漏洞？就是说是因为这个一点的话，大家可能。有一个意识吧，就是说是因为它这个东西，就是说它虽然可能在药妆店里卖，但它不是药，
嗯，
它本质上来说就是说是还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食品，
嗯，
所以说它的这种管理啊，肯定不会像药物一样这么严格。嗯，
对，
这个保健品问题，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年吧，国内其实讨论也很多嘛，就是各种各样保健品啊，吃到后面会怎么样？
对，这个我觉得这里边跟大家梳理一个事实啊，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小林制药能把红曲那个 supplement 这款产品推出来，它肯定是经过很多质检的那些环节。
是。
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啊，本身是没有那种危及生命的那种可能性。
是。
现在是他们就是说，反正现在吃了你产品的很多人现在上报有健康问题。
是。
他们现在倒过去查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目前为止，我昨天看朝日的有一篇报道还蛮详细的，他是说什么呢？就是现在看下来很有可能就是小林制药在大阪的某一个工厂、啊、
被污染了。
这个工厂因为很老旧。
是。
本来就是现在这个工厂已经关掉了，因为跟这个事情本身无关，它本来就是因为老旧化要决定是要关的、嗯。但是这一批次出问题的产品可能就是在去年大概12月左右，在这个工厂大概最后一波生产的过程中是他们那边出来的。
车厢里被污染了。
对，然后那个车间里边可能有一些问题，然后可能就是老旧化或者说脏乱差那种东西，可能那导致那一批的产品受到了一个污染。然后我看你刚才说那个叫菊什么素啊，
菊毒素。
菊毒素。他们说很有可能是在什么环境里面产生的，就是它会在那种煤班
里面，
煤班里边含有那种剧毒素，
是，
然后可能那就很像那种污染嘛。
是，
现在大家回溯到这个东西，但是即便如此啊，目前这些原因的追溯啊，然后调查啊，也是没有一个科学的一个数据作为一个依据的，因为他们说剧毒素对于人体的一个负面作用到底呈现怎么样的情况，市面上就是或者是现在世界上也没有非常多的一些论文啊，或者说科学研究的一个发表，只是说大家现在截止到目前追溯到目前的话，可能这个凶手可能是这个叫菊毒素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
吧？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啊，就是还没有说 是一砖就拍死说小林制药就在哪个，就比如说在红曲这个事情本身就怎么怎么样或怎么怎么样，可能是个事故性的东西，也有可能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但现在就是一切都是在怎么说呢，就是验证
过程当中，
调查过程当中，但是因为这个事情非常大，所以说导致，因为日本有的时候媒体会有这种感觉的，就是未审先判吧，
是，
就是因为媒体是需要有标题的，需要有那个替罪羊的嘛，
是，
然后这个事情又涉及到人命，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应激的一种反应，
因为现在其实到底就是造成这个，比如说服用了这样一个这个什么补充剂的药物的一些人出现一些肾衰竭或者是肾病的一些问题的话，一个可能性是菊毒素嘛，但菊毒素的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现在在检测样品的时候就说是，就是没有明确的发现有菊毒素的痕迹，
对，
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但第二点的话，他说如果不是菊毒素的话，那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可能还是另外一种，也是这种发酵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不理想的问题的话，会产生一种东西，它就叫软酶氢毒酸。
我的妈呀，
软毛氢毒酸。
嗯，
但是这个东西跟肾衰竭或者肾急性的肾病之间到底有没有这种因果关系，
嗯，
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没有被确证下来。
OK，
就换句话说，现在就是说，至少我们能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服用了小林制药红曲补充营养补充剂的人，出现了肾衰竭，甚至是肾坏死的这种疾病的情况。但是至于到底是造成什么，到底他们一个科学上面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现在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
这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吊诡的一个
地方。到底是菊毒素呢，还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软毛氢毒素啊，这种氢毒酸啊，这种东西。
所以说我看到有一些日本的有一些 KOL 啊，或者说一些评论家，他们就觉得说这一次包括从后老省包括一些大型媒体对于小林制药，而且小林制药他自己都很快的就出来开发布会啊，道歉啊或者什么的呀，所以他们说就进程有点快，就感觉好像不是很科学，就是这个东西到底现在说法还没有调查清楚，就这么好像就是确认这件事情了。
但怎么说？那第一个嘛，是事关人命嘛，就是这是大家都很在意这个事情。另外一个嘛，就是说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将来的话，就是说第一点的话，我觉得至少能客观上观察到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这种联系。但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的话，我觉得
有待调查
。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对小林制药来说，就是说将来的话，就是说这个可能后续的东西会很多，而且有一些如果进入了比如说司法啊、
赔偿
啊这种阶段的话，某种程度来说，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说是可能最后的结果，
这个公司要被赔死的。
不是，我当时如果是确认的话，那是赔死。
嗯。
第二个的话，我觉得整个赔偿过程可能不会像我们想象中的这么顺利。
啊，诉讼漫长的。
一个诉讼很漫长，第二个是你要建立一些相关的一些因果链的话，其实挺难，其实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司法上面你要证明，就是说，
对，
你就是因为是吃了这个东西，就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对。
因为如果你要牵扯到一些司法赔偿的问题嘛。但至少就是对小林制药来说，它的商誉肯定是会受直接的这种影响的。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复杂的了，就说是大家可以就说是观察一下。当然了，我觉得正好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之前跟樊若讨论的时候，倒是我也想起来，就说是也可以稍微聊了，就战后啊，就是日本历史上面其实也出现过不少，就是说是食安的一些话题。
食安啊，对。
我觉得这个话题呢，就说是也可以顺便就说是展开聊一聊吧，就说像有，而且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事情的回顾啊，来研判一下这个事情大概会是一个怎么走向的
啊？你觉得呢？我们先说啊，小林制药，你觉得自己就会什么一个走向呢？
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他就是后老省他就是药检这方面，他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强的因果关系，就环境上面到底是什么环境出问题。
但这个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需要时间。第二个话，我觉得进入那个赔偿程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无非就是看小林制药打算采取哪种策略。一种策略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先鞠躬道歉，对吧，就是能赔得赔，就是挽回，尽可能挽回自己的商誉，对吧，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是我可能就是在赔偿这方面我可能更愿意拖成一个持久战，就是跟那种受害者或者消费者就打一个持久战，我拖到后面去吧，拖到后面去。如果你就是第一个嘛，能赔能少赔尽量少赔。第二个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建立不起很非常强的这种因果的关系的话，在司法上面就是说是证据链不全的话，说不定能赖也可以赖嘛，就是说。
但从媒体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因为这次我感觉就小林制药那么早就出来，比如说鞠躬道歉这件事情，首先就是一个，就你刚才说的挽回商誉，因为的确现在市面上在这样传的话，他肯定是要把这个事情及时止损嘛。
是
是，但是呢，这个东西有个缺点，就是说 因为他后面的实质的那个证据链啊，或者这个关系啊，是需要一点时间来研判的嘛。现在小林制药完全是躺平认潮的一个阶段了，就是你怎么说我都没法说什么嘛，
是
对吧？但是一旦这个时间拖了很长啊，其实对他公司本身是很大的一个伤害。
是，
你站在一个消费者角度，我以后可能小林制药的东西我碰都不敢碰了。
对啊，那肯定的，
对吧？那所以对他来讲，其实心里边又希望这个事情拖得长一点，那是针对一个
赔偿的
每个具体的赔偿的人。
是，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这个事情拖得太长，拖太长的话他也没法说啊。这如果真的是说这是个事故，
是
就是因为某一个环节上，或者说某一个工厂的污染啊什么的，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止损。我只要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了之后，我小林制药还是小林制药嘛，
对
对吧？对，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应该还蛮尴尬的吧？
对，但是我如果从历史上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很熟悉的一些日本的一些食品的一些大的企业，出过食安问题的话，
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就是饼过去也就饼过去了。我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森永嘛，
森永对，摩利那嘎
嘛，我觉得他当时也出过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食安的一些问题。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几十年过去之后，我觉得他现在还是能够继续存续嘛。
对对对对，
因为人提到森永，大家第一个想到是80年代的时候，他发生过所谓的那个被遭投毒的事件嘛。
对，
就是有什么二十假面，对吧？就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一个剧场性犯罪事件。
对对对对，
就当时就是说有人号称就是说是为向森永就是做那个勒索嘛。就是你要给我多少钱啊什么的，你如果你森永不付这个赎金的话，我就会随机的在你的产品里面就是下毒，
很中二搞的，
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这个事情搞得非常非常大嘛，当时就闹腾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是说是，整个一个情况也非常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时是有人是在森永的那个糖果里面就是混入那个就是氰化物。他这种混
就要死的，
对，他这种混入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就已经在售的，可能放在店面上的东西，他把它里面就是塞点东西进去，
okay.
或者是用个针打进去
，OK OK OK，
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就搞得非常人心惶惶嘛，而且那个犯人也非常的大胆，他是主动投诉给媒体，投诉给警方，意思就是说老子就做了这个事情，怎么样，
对，
反正这个事情弄得就非常非常戏剧性，
但这个事情已经超过了食安的范围，有点像公共安全事件，
或者企业恐怖主义这种，
对对对，
然后当然这个事情后来到后面也是就是莫名其妙的终结了，就是犯人也没抓到，这个事情真相怎么样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说法。
对，
这是80年代森永的事情。
对，
但实际上面我觉得讲到森永历史上面，其实这个事情你可以说他是个受害者，他是被动的。
对，
但是他自己因为自己的个人的就是因为他自己企业的过失，也发生过非常严重的食安的事件。
对，
就是在日本的那个战后的时候，当时是1950年代的时候，当时森永乳业的那个奶粉，就发生了那个中毒事件。
哇，
他那个中毒事件等于是有点是那个那个砷超标，
砷的吧？
嗯，
就是那个十字旁一个砷，
对，叫砷超标，然后导致那个非常严重的那个中毒事件。当时也是在那个森永乳业的那个奶粉的产品里面，最后的结果是导致有130个婴儿就中毒死亡，婴孩就小孩，然后受到波及的那种小孩啊，可能超过10000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那砷超标会给小孩带来一个很致命的影响吗？
是啊，
okay.
然后就说就会也是会造成那个脏器的那个就是说是那个衰竭嘛。整个事情的话是爆发在1953年到1955年，
对，
等于是日本战后
团块时代，
团块时代啊，那个整个事情的话弄了就非常非常的那个糟糕，然后就说是你先看死了100多人嘛，
对。
然后10000多人就是受到波及，所以说这也能看出来，就是当时的整个一个，就日本战后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百废待兴的这种情况之下，而且当时日本人也因为日本战后嘛，就是说他社会改造之后，他的饮食结构也发生很多变化嘛，就开始主张喝牛奶，
乳制品开始多了
乳制品开始多了，然后而且当时的话，条件上面说也不可能喝鲜奶嘛，大家都是喝奶粉嘛。
对，因为他其实今天这个问题倒是可以结合，就是日本其实很多一些。食品啊，农产品的那种结构或者社会的大家的一种消费习惯，其实从那个战后一直在改变的。
是，
你比如说之前我们有聊过说，比如说他原来不吃面包呀，
是，
就都米饭嘛。后来是因为实在是因为美军对他的一个影响，
是，
开始吃什么所谓牛肉啊，开始吃那个乳制品啊。
是，
但是这个东西体现在他的生活习惯变化之后，他的一些企业才开始转变自己的一个生产逻辑嘛。
是，
你比如说像什么现在北海道那种奶牛，就是做乳制品非常知名的一些地方，就完全就是战后起来的那一波吧，对吧？而且还有一点，你刚刚提到说他那个 timing 啊，53年到55年那段时间啊，你 我印象中，因为日本就如果大家去学日本那种社会史啊什么的，战后最有名的就是那种五十年代，它有一波那种什么污染嘛，
对，
就是工业排放污染啊，
就公害病，
什么那个叫痛痛病对吧？
对，公害病，
公害病，还有个什么，反正很有名的那一波，这个我觉得跟那一波有点像的一个点，就是他那个时候是经济高速发展，
什么都不管了，
是朝鲜战争带来的那一波那个复兴潮嘛的景气，其实有一点就是企业家也好，企业也好，那个时候大干快上。
对，就缺乏社会责任感，
缺乏社会责任感。还有一个就是说赚钱要紧啊，
对，
就没时间想那么多，比如说什么公共的一些利益啊，或者说是
食安
的一些东西啊，有点那种感觉的。而且是出了事情之后，大家过来反省之后，才逐步健全，比如说法律法条啊，然后那些限制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五十年代那一波，你刚刚说到那个森永乳业，应该是归在那种时代的。
对，
对吧？
而且当时的话，最早的话，当然它受波及的区域主要是在日本的关西和那个中国地区，就是什么长，就是那个山口
对对对
冈山啊，
对对对对，
这块地方，
就是我过年去的那一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这个事情的话，最早的话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发现就是说是很多这种婴儿或者小孩，就是说他出现一些生长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有点像我们原来那个
三聚氰胺
啊，就是三聚氰胺这种感觉，就是生长迟缓啊，或者是这种神经系统就是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说各种脏器机能上面明显感觉有缺陷了，
有缺陷。然后当时的话，最早的时候是。被认定一开始是以为是这种罕见病，就以为是一种是可能是婴儿自身的一种罕见病。后来的话是冈山大学的当时那个附属医院的一些医生啊，就发现怎么老是就是最近接到这种病，就很奇怪，就觉得而且都是并发的，全部就是这种
一模一样
的小孩，就是这种年龄段也都很近似。嗯、然后后来的话是等于是冈山大学的那个附属医院的等于是医生，他通过他自己的一些日常的看诊，就发现了一些很集中性的问题之后是。是主动向那个日本的厚劳省等于是举报这个事情的。
对，
然后他因为他发现就是说这些生病的这些婴孩的一个统一特征就是都是这种近期内使用过就是森永的奶粉。
OK，
然后后来等于是这个事情才被那个揭露出来。所以说换句话说，这个事情是社会相关人士主动举报的结果，不是说森永我自己发现或者我自己认为我有问题我对外公开，它不是，它整个是一个被动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是到了五六年的时候，当时那个厚生省，当时还不是厚劳省了，厚生省当时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检验嘛，就发现就是说受害人都是普遍的情况都是出现那个砷中毒的情况，就是神经受损、器官受损，然后因此直接死亡的人数是130人。然后是受害者是超过12000人，等于是这么一个规模。而且那个时候的日本其实也没有所谓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所以说这批就受害者后面的维权的工作也是非常的艰难的。
对，
然后以至于就是说是因为他的案发地主要是在冈山和关西这一块嘛，由于当时那个赔偿啊，整个进度都尽如人意，然后森友方面也没有给予非常积极的回应，都是能拖的这种战术嘛。所以当时在冈山当地甚至会老百姓怎么办呢，或者受害者群体呢，他会主动发起所谓的不购买运动，就是罢买，那个抵制森友，
抵制
既然你那个态度这种态度，那我们就抵制你。
对，
所以说当时的话整个五六十年代吧，在冈山那一片就是有所谓的这种抵制运动嘛，
对，
就是不满运动，就说你森永居然是这种毫无诚意的这种态度的。因为整个官司实际上是拖了非常非常长，一直是打到70年代。
对，
而70年代的话，我印象中一审二审的话森永都是无罪的，他是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个下面的，就是说第一个他认为就是说是我森永主体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然后是说我们的可能是二级供应商，它里面这种运输过程中可能产生了污染，就类似这种，
对对，
类似这种说辞吧，就是，
OK。
所以说当然后来这个事情到了70-80年代以后嘛，就是又有反转嘛，当时又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人士，就是或者社会正义人士吧，一些公益律师吧，就是一直在推动这个诉讼和赔偿的事情，但是整个过程是拖得非常非常长。你看他事发的时候是53年55年到这个时候嘛，然后整个一个司法官司
30年来
一直要打到70年来。
对，70年80年代
是
OK。那其实中间这过程也完全不影响森永在日本继续生产嘛，
是，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事情本身的话，我觉得会拖的时间就非常长嘛。然后，
你说那个红曲那个事情，
对，我说如果是比如说，如果小林制药是摆出一副我不要脸的态度，那个事情，这个他是可以帮你拖很长时间的。
但现在问题就是，现在的媒体环境跟日本当时那种
也不一样，
也不太一样。
是是是。
现在他如果换成那个 当年的话，我觉得小林是要写不出来道歉的。
对，
他现在道歉有点说先背这个锅的那个意思了嘛？
对，对，但就是我先承认，可能是这些人都是吃了我的产品，然后呈现出这么个问题。
对，
然后我就反正可能就是，但具体什么问题，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我先表个态，
我先表态止损，然后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就限定在红曲这个事情上面，因为小林制药事情那个产品太多了，
是
他肯定不希望说我整个公司被人感觉是好像我公司治理出现问题了，
是
那种感觉，对吧？
是。
这个我觉得的确是非常不一样，也是今天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大家现在经常说，就普遍上啊，就还是大家对于 Made in Japan 的那个东西，还是可能口碑还算可以，或者怎么什么工匠精神啊，什么东西。其实日本也经历过那种从战后到现在，比如说胡乱生产，然后那种不顾那种质量的，
对，
然后呢，其实
或者企业不要脸，
然后它其实我觉得跟社会发展是有关的，
是
因为那个时候婴儿潮那种时候啊，什么东西都缺嘛，
是
什么东西都缺，那你做什么都赚钱的时候，的确是会有那种粗制滥造的情况，
是，
然后你比如说我看那个什么官僚们的夏天啊什么的，就当时比如说他纺织品啊也造啊什么的，后来随着他的那个更新换代啊，然后尤其我觉得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开始比如说内化，内化很多东西了之后，然后其实我上次看一个村上龙，那个村上龙、
啊、
就是作家的那个村上龙，他就说他年轻时候且没有说 Made in Japan 有多好那种感觉，但现在你看日本现在年轻一代基本上都是一定要国产，就日本的国产的东西，他会觉得说，哇、哦，肯定是最牛逼的。
但这个也很讽刺嘛，就包括这一次小林制药的那个红曲事件、嗯，你看他那个包装里面写的这种国产
对
红曲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都是标榜这个东西。
他之所以标榜，是因为现在日本新的一代消费者的观念是觉得说日本的东西就是牛逼嘛。对吧？
对。
但是早年你说他五六十年，他也是觉得说进口货好嘛。
对。
对吧？
而且我
经历过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是也不必神话了。我觉得就是说是日本的很多这种食安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工艺问题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年也经常有嘛。
对。
对吧？我们且不要说食安了，像今年也发生过那个大发汽车那个零配件的那个问题嘛，最后来也召回啊，乱七八糟这种事情也很多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的，我觉得更多的话，我觉得是只能说是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说，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或者一个位置，但是并不是说所谓的 Made in Japan 的东西就一定好，质量一定过关，我觉得也没有这个也没什么必然联系
了。还有一点就是它这几十年也是随着它的法律法条、舆论环境、消费者意识的改善，其实也逼着企业自己要进步。
对，而且还是就是在 callback 一下，就是那个像那个森永那个奶粉的事件，就是其实到现在我觉得都还没有彻底的了解，
对，
就说是22年的时候，应该前年了，就说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老太太，一个女性，当时的话是，她是等于是她小时候是喝过这个奶粉的，其实她现在已经60多岁了，然后她向那个大阪地方法院就提起诉讼嘛，就是认为之前呢，虽然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当时组织过一些相关的一些赔偿，但是她认为这个救济还是不到位，
对，
她说她认为她现在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状况是跟早年这个奶粉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当时要求那个森永啊，就说是还要加大赔偿的力度嘛，当时她要森永赔5000多万日元嘛，
啊。
就是这是22年的官司，就还在打，
对。
然后是23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那个我前面讲过，因为举报这个事情是冈山大学嘛，冈山大学的那个附属医院嘛，然后他们那个医学院在他们的保险柜里面就发现了一罐1955年没有开封的森永当时的森永的奶粉
啊。
然后这个奶粉等于是就是当时涉事的那个工厂等于是生产的。
OK。
然后的话，等于是他们就是把这个奶粉现在就拿出来说，我们将来可能也要就直接没有开封嘛，我们就直接再对它的一些内部再做一些检测，为现在的一些比如说追索的一些这种受害者啊，或者受害者的一些家属啊，如果你们还能继续在跟森永打官司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说
提供70年前的奶粉啊，我天哪，
就是提供那个相关的证据嘛，因为它那些化学成分肯定还是能够被检测出来的。
OK OK OK，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你想想看，从50年代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彻底的。
食安这个问题的确是，而且我也觉得就是不能那么快的就把它下定论，
是，
而且就是尤其针对个人啊，消费者个人，你要打，真的支持你去打，
对，
因为不然这种东西，你说很快的给定论之后，其实对于消费者一个一个具体的消费者，其实很不公平的，
是，
对吧？你比如说刚才那个老太太，她现在提出5000万，我完全支持啊，你身体受到的伤害完全可以用这个东西去争取自己的权益，但如果 为了所谓的一些舆情稳定或者怎么怎么样，然后快速的把这个事情解决掉之后，其实对于个人的伤害是很大的。
对，
就法律就是给留给大家自己去
救济的嘛，
救济的。而且日本有很，现在日本还有蛮完整的那种，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人权律师嘛，
是
也不叫人权律师，他算公益律师。
对，
我也不收你的很多钱，但是有一批人就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是，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就是看那个后续的一个进展怎么样，但至少。小林制药现在态度嘛，可能上面来说，我觉得就反正就至少先表态，可能存在这样一个种情况吧。
嗯嗯嗯。
至于，但是我觉得相关涉事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的。他事后的司法赔偿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样一个故事，并不是说小林制药现在出来个表态，你就觉得赔偿问题就一定有也会有好的结果。
你好像觉得他很难，很好
拿捏
呀、
啊啊。
他面对你个人的时候，跟你说会请最好的律师。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就是因为赔偿的话都是很具体的嘛，
对的，
就是对每一个受害的者的具体进行赔偿的时候，他就那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露出一些啊比较凶狠
牙
凶狠的这种真面目来，他就说哎，哥们你自己身体本来就有毛病的，对吧？
对，或者说你要提出非常明确的
证
据证明你这个身体的原因是我的产品导致
的，而不是你原来本来就有的毛病。
对啊，你要自己举证的嘛。
对，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
非常漫长。
就是大家应该还是就是说是还是要静观其变的。就是
对，从这一点来说，其实大企业有大企业他自己要一套活法和打法，
对对对对，
而且像这种企业基本上法务部门都很强的，
是，
因为你像吃进去的东西他每天都可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纠纷啊诉讼啊那种问题，
所以说
他们会有一套，
就说是在这个具体的那个个案里面，就是小林制药他作为一个非常大型的百年的这种大型企业，他一方面可能会在公众舆论上面营造一个啊我比较谦卑认错的这样一个形象，但是落实到一些很具体的个案的时候，我觉得未必是一致的，就是大家可能就是这个事情要拆开来看的，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这跟我前面提到的像孙勇这种事情是一样的，当然了。两者时代或背景不一样，法律环境也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很多逻辑是一致的。
对，
然后孙勇当然奶粉事件当然是50年代的时候是等于是日本经济刚刚崛起或者战后初期的时候这样一个例子。最近这二三十年其实也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例子，
最有名的是那个
就是
血印Yuki Jirushi，
对Yuki Jirushi，就是血印的那个集体食物中毒的那个事件。
这个我都想说了，就是森永你别说五十年代它发生的早，导致其实对于森永这家公司的伤害啊，
对，
其实
没有
那么严重。但血印因为发生在2000年，
这时代不一样了，真。
因为我自己是2006年去的日本嘛，
是。
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就Yuki Jirushi就是非常示威，
是，
就是被压榨到，就是也不是压榨被。打压到，
对，
就是感觉这个公司都快不行了那种感觉，对吧？
因为他这个的话，等于是发生在2000年的六七月份的时候，
对。
然后当时是那个日本的那个，它叫近畿地区嘛，就是属于这种
大阪、
京都附近、
神户那种地方的、
啊、
京都附近。
当时也是那个，他有一家企业叫那个血印乳业。等于是生产乳
制品挺有名的，
挺有名的，也算是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
对对对，
当时就是发现了，它就是它的一些乳制品啊，
又是乳制品，
就是它的乳制品，反正就是造成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融入了这种细菌啊，就是导致就是
可能就是过程中污染了，
污染了，就是导致那个集体食物中毒。然后涉事的话也有一两万人，就是、说是大家
对对、那个、比较大，
大家集体食物中毒，就是当然了，就是它可能造成的直接的后果可能没有像我们这一次就直接有人死，或者是像我们五十年代的那个奶粉事件也是。用奶粉事件一样，直接有人死。
食物中毒跟那种化学制品的那种中毒还
不太
一样，
不太一样。那个是让人上吐下泻、拉肚子的。
对对对，
这那个就直接可能造成你脏器的这种
损害
了，这个程度上还不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但是他。涉事的人的规模非常大，等于两万人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血印当时的销售的一个范围。
然后他的由于他这样一个涉事规模，后来也被认定为是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那个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啊、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就一旦发生之后的话，等于是
舆情
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大了。然后的话，整个过程的话，就是说是现在就发现就是说是。整个一开始的话也是受到儿童的那个食物中毒的一些
小孩好倒霉，
对，
首先是小孩，
然后后来的话就是发现就是相关的涉事的人员就是越来越多嘛，然后从小孩到成人各种各样情况就是都有，
对，
然后整个事情的话一直是事发大概是六月的中下旬，然后后来是到那个七月份的时候，当时七月初的时候，当时血印就出来就是承认就开记者发布会，就是认为就是说可能是相关的制造流程当中就是说是没有清洗干净造成了一些污染， 后来是发现，就是说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食安的一个情况嘛，就是有那个金黄色葡萄球菌，
嗯，
就是然后在它一些生产环境里面，它就有一些可能一些生产的一些阀门啊就没有清洗干净，
嗯，
就导致了这种那个葡萄球菌那个滋生嘛，
对，
然后导致那个食品就是甚至能够就是被污染，
它肯定就是生产环节有一些没有按照规定操作规范，
对，
然后导致了这些问题，对、啊，
然后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就直接导致它那个相关的所有的那个工厂停工，
对，
检测。
对，
全部的那个生产下那个产品下架
下架、嗯、
下架，然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就非常非常多，
对，
就然后就是虽然这个事情后来就说是也向媒体道歉啊，就是鞠躬啊这种事情，但是问题是这个事情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非常的糟糕，
对，
甚至当时有一幕就是那个社长，他的社长名字叫石川哲郎，
嗯，
伊西嘎瓦，然后他当时就开记者发布会嘛，意思就是说、嗯、跟大家道歉啊，说啊这个事情我怎么处理啊，当时他还为自己就是找我两句，意思就是说、啊、哎呀我就因为记者反馈嘛，就是他说你这个表态为什么就是说你记者发布会就是说是开的时间这么短，对吧、
啊、
我们问题还没问完了，你想跑吗，
对 对，
然后他意思就是说是哎呀我已经就是说是几天没有合眼了，就是说 我就是我体力上面我接受不了撑不住了，所以说我就是
休息去了，
要休息一下、
嗯。
结果后来就有个记者跳起来就指着他骂嘛，
啊、
嗯，就是我家的小孩就是因为吃了你们的东西，对吧？现在躺在医院里面。
嗯、
哦，这个一幕就是说是那个画面感就非常强嘛。就一开始不光是作为记者，他是作为一个就是家长，就说是就是来质疑你那个设施的工厂。
而且有一点提醒大家，跟森永当时的事件相比啊，
是
2000年电视
媒体
非常发达
了，
就是这现场 camera 一下拍出来。
50年代还只能上报纸，
报纸啊，对，就是报纸，顶多 radio。
对，
而且 radio 也不可能现场录音的，
对，
对吧？所以那种东西一转播，而且那种各个电视晚间新闻节目一帮你一放，好，
对，
整个日本亿万级的那个观众都他妈看到了，然后你就对你的整个企业的一个打击非常严重，
是。所以说这一套东西的话，一下来的话，等于是对雪鹰的打击非常大。而且雪鹰这个乳业集团，实际上面或者这个食品企业吧，在当时的日本还是一个。被认为是一个一流的一个企业，
对，
因为举个例子嘛，因为他是2000年出世的嘛，98年日本开过冬奥会的，
对，
就
长野
冬奥会嘛，
对，
当时他是赞助商，
对，
雪鹰是长野的、哦、长野的、那个，
因为他叫雪鹰，要赞助冬奥会
啊，就是他赞助了很多这种那个冬奥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项目的，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就是也被认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代表性的这样一个日本企业嘛，所以说这一连串事情的话，就说是，反正对这个企业是重创。
嗯，
真的是重创，而且是后面的话就是说是
基本上一蹶不振了吧，
一蹶不振，而且后面这个事情还没完，就是整个事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在2001年和02年的时候，雪印集团又出现过事情，因为当时的话，一开始雪印是那个乳业嘛，它的乳制品出现问题嘛，
对，
因为但是雪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食品集团，
对，
它不光生产乳制品，
对，
它还有别的这种食品业务，
对对，
然后当时是发生了。雪印旗下的进口商，就是食品进口商，把外国的牛肉伪装成日本牛肉。
哦，
但是
和牛，
我先说和牛。
哦、OK，
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就说是，当时的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是发生了所谓的疯牛病
，BSE，
BSE，
嗯。
这个事情，他当时为什么要做？
哦，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就是世纪交换
之
初嘛，对吧？
疯牛病，
对对，疯牛病。
当年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当时，因为日本国内，因为受美国、欧美的疯牛病的影响，当时那个日本的国内其实也有疯牛病的一些情况出现。
哦、OK。
然后的话，他是把外国牛肉伪装成了日本牛肉之后呢，去要向政府诈领那个补偿金，因为当时日本就是在补偿给一些国内的这种牛肉的生产商，意思就是说，
他是要销毁的，
销毁的，
然后就跟你说，我这批我是要销毁的，所以你给我点
钱，对，
哇，那么不要脸啊！
就诈领事件，
他还不是食安事件，他就是一个诈领事件，
牛肉伪装事件。所以等于是这一系列事情之后，就是导致整个企业
形象一塌糊涂了，
就一塌糊涂了。后来的话，整个企业是基本上是重组的，就是基本上是，
对对对对，
是解散重组的。
对，而且它好像有一部分还是被别的一些食品还那个公司还收购掉了，
是的
那种感觉。
等于是整个企业就结构是被重组掉了，
冲散掉了，
冲散掉了。所以说这一系列事件的话，就是说是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是整个一个波及的影响就是多么大。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可能是。最近这 二三十年日本人
最严重的
日本人印象最深的一个石安的一个事件。
对对 对, 对，
因为这一次红曲那个事件的话，因为这还是我还那句话，因为它本质上它是个保健食品，它不是个药品。
对，
你不能认为小林制药你觉得这是一个医药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食安问题。
对，是食安问题，
也是个食安问题。
对，而且很有可能就是在生产中的某一个环节
对
出了一个问题，
是
对吧？然后这一个批次，
对，
就是，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在中国互联网上被报道呢，就是因为就一定程度上那个日本人的某种 Made in Japan 的神话在中国的网民心目中还有一点点，或者还有一点大家是看你笑话的心态，
就逆反心态嘛。
你不是那么多年吹你什么什么匠人精神啊，然后那个产品怎么样，你突然出这件事情我们就很关注嘛，
是
对吧？但是这个事情的确在日本国内也是很关注的，
是，
但的确它从影响力或者说它的一个范围来讲跟血印那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对，
因为那个是食品而且是牛奶。
对，
那个影响范围太广了，对吧？然后这个批呢，毕竟红旗这个东西啊，就是首先就在日本国内可能推广还可以，但是在我们这边就还好，对吧？就我们这边这两年啊，就是，而且我前段时间去日本跟我一些朋友聊天啊，他们就说日本现在就是每年都在造新的概念，就是尤其那种补品啊、保健品啊，
就是我称之为日式伪科学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自己都承认，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自己是做这方面的东西的，他就说他有的时候他也不确认，或者说他也不相信这套东西，但有的时候你就要传上这个概念，不传这个概念你卖不动，
就是
日本消费者也很喜新厌旧嘛。
就是你出，就是我看你的，就是讲到这个的话，就你可以发现日本也有很多这种涉及到健康啊、保健品的一些，我称之为日式
玄学、
日式伪科学或日式玄学。
日学，
我以前看到过什么水素水。
水素水对，
这种东西就觉得莫名其妙，水就是水，水就是水了，你看它怎么样了？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那个青汁
哦 ，algae
对吧？
就是把很多那个绿叶蔬菜都打散掉，对吧？
就是冲了那个粉嘛，
冲那个粉末，
那个青汁，他用啊这个清肠啊，就是属于这种，
对，
就类似的这种日式伪科学的东西，还是玄学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就是、
对的，对的。
而且有一段时间，我相信就觉得不光是日本人，我觉得一些海外消费者也非常买账。
就是因为他把自己形塑的非常好嘛，
对
吧？大家会觉得说日本人想出来的东西应该可以的，
什么纳豆菌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就这种东西，就是啊，怎么好，就是
这个真的是行销的能力非常跑。你像那个，我上次去跟我几个朋友一起去日本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就不太去日本的嘛，但他那个在那几天里边啊，天天在问我，哎，因为他马路上看到很多日本人身材还可以嘛，就总体上来说胖子的比例没有那么高嘛，
对，
他就在那边，但他本人也不胖，但是他一直有那种身材焦虑啊什么的，他那边一直在问，他说日本人平时到底吃什么，为什么身材能保持那么好？
我也要吃。
对，他说我也要吃，是不是什么酵素啊这种东西，就一听就是他平时被洗脑洗得很厉害。然后我说应该也还好，我说只是因为日本人的确
饮食结构
啊，或者说他们对于那种吃食，就是他会讲究说不要吃那么饱啊，或者说那个就是说少餐，然后每一天就摄入的能量可能本质上就不像我们那么多或者怎么样，
油水少嘛，
油水少一点。然后呢，我觉得他还不满足，然后导致我中间比如说有几个日本的朋友过来跟我们一起喝酒聊天什么的，他挨个问，他说你平时吃什么啊？身材保持那么好，你一点都不像五十几岁的一个人啊，然后怎么样，就是对于普通消费者，就外国的普通消费者，的确会有一种
滤镜
和神话的光环在，
是，
就这个东西的确是日本那么多年行销做得非常好，它包装好嘛，
是，
就这点我觉得
卖相好，
卖相好，然后对外的那种产出的那种形象啊什么的，而且这次我看有一些数据啊，就扯出去聊了，说那个 inbound 就是那个海外游客啊什么的，其实我已经在一些节目里边，因为前两天我看另外一期播客，就是跟宇宙结婚，就是里边有一个主播，就是青年嘛，青年小伙子，他们两个人嘛，那个青年时隔五六年又去了一次
日本，
然后他们回来录了期播客，然后我就看到评论区里边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听友，他们就是很语重心长在那边说，他说就尤其欧美啊，尤其美国人啊，对于日本的滤镜非常之重，
对，
就是提到日本，就是提到亚洲，就是东京啊，就是一定要去东京玩啊，一定要去日本玩，怎么样？就是我在想说，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日本这么几年哦，就是你觉得主要是他在哪一块行销的好吗？就照理说，你说东京奥运会其实也就那样，
是
吧？那到底哪一块让人家是动漫吗？这种滤镜到底怎么来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一种文化滤镜吧。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说，就是日本的这种它一种形象，在西美就西方吧，就是它可能成为一种东亚文化的那种代表
啊哈。
然后也跟它 比如说它进入就是西方的欧美的文化语境更早有关系。
嗯，
所以说我就很多时候就是会开玩笑嘛，就是日本人他自我期许就是说我在东方代表西方，我在西方代表东方
啊，
因为他明治维新的早嘛，他进入那个西方的主流的语境也比较早，嗯，而且他会尝试的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沟通啊、推广啊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战后六七十年代开始走的，我觉得这要你要讲的话，你可以应该追溯到就是说是明治时代，他明治维新以后就他就一直在尝试做这样一种事情。就是另外一个的话也跟他战后经济相对来说比较发达也有关系，因为也会把它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非西方的发达国家或者一个发达社会吧。
嗯，
然后更何况他也有他自己的经济的那个 bubble 的那个时代。
嗯，
连哈佛大学都钦定你是日本第一的，那
是傅高义的吧？
对，那对你的那种光环也好，或者东西也好，这是一方面。但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日本人呢，也非常善于就是把他的一些文化符号或者一些社会的一些符号啊，就是以一种比较精致的方式包装出来，然后能够以一种全世界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推广。
嗯，
就是这一点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东西很好，或者我们这文化符号很好，就是但是你讲的话别人听不懂，
对，
不知道你在讲，不知
就是日本是比较主动拥抱全球话语体系的，
对的，
对吧？
甚至他会把一些海外的一些东西内化成他自己的东西，
嗯，
然后同时再内化完之后再把他的东西就反向再输出去。
对对，
这一套的话就是能够比较好的被接受嘛。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日本的一些餐饮的一些方式，当然它除了它日本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日料的这种饮食啊，寿司啊这些传统日料之外，它很多时候也会做法餐，也会做意餐，
对，
也会把这些东西同向的再卖还给你们的欧美人群，欧美人也很买账，
对。
那因为然后同时的话，包括它的一些清酒的一些传播，他会接受拿一套西方的红酒、葡萄酒的这套品鉴的那个制度啊，我把它内化成我们那个清酒的这套制度，
嗯哼，
然后的话能够形成一种对话，就说我们也可以跟玩一样搞一套什么品鉴啊、Sommelier，就是那个这种侍酒师啊，或者这种文化来包装
我
的清酒。
我插一嘴，尤其你比如说现在大家去那些日料店，比如 Omakase 那种，
对，
它基本上就按照法餐的那种感觉，就 course 料理套餐嘛，
他也会
先是什么后是什么，
他也会跟你讲这种什么餐酒搭配，
对
啊，我们这款那个清酒搭配什么，今天的菜是什么，
对。
这套东西说实话也是从那个西餐的这套餐酒搭配的东西来的嘛，
完全就是
那样，完全那就来的嘛。
嗯，
但这套东西的话反向输出回给欧美人的话，他们就会非常买账这个事情，
他比较容易接受，
他比较容易接受嘛。
嗯，
但是相对来说中国人呢，就是说他也可能是就天朝上国时间长了嘛，就是你们外国人不懂的，就我们都就是
就我们就自己的文化自傲程度很高
啊，
然后就觉得说我也不用去学你那一套，
对，我们干嘛要迎合你们，就是说欧美人嘛，
对对对对，
或者是或者我们就比如说我们茅台自有茅台的妙处的，你们洋鬼子喝不出来，说就是无法就是你就喝不懂，是你们就是你们损失的，
对对对，
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更倾向于这种方式，
对，而且我这两年发觉啊，新一代欧美新一代年轻人啊，
对，
他们对于日本就是有一点还蛮吃的，因为。日本做很多东西啊，你比如说茶道、花道，然后什么那种任何东西吧，
对，
就比如说那个哪怕做个寿司，它都会有所谓那个大酱啊、板前啊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它的仪式感非常好。
是，
你知道欧美人很吃仪式感，现在
是
就年轻那一代，
是
我看到很多一些新闻啊，因为这两年 inbound 就是那个日本大量的那个吸引海外游客去玩，其实很多就是欧美的那种年轻人去玩嘛。
对，
我发觉他们去看那些，比如说日本仪式感特别强的一些文化，对吧？他们会旁边就是非常的比日本人还拘谨的来看，他有一种朝圣的那种感觉，
是
他会觉得说这种仪式感的东西是他们文化里边没有的一种东西，
是
就是特别我看到上次谁坐禅，现在特别流行坐禅嘛，
嗯，
而且 Zen 这个说法已经被英语接收了，
因为很多这种东西
禅 Zen 对吧，
就是这种比如说其实我们可以认为是你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一些文化元素的符号，嗯，可能但是最早是被日本人拿出去在西方社会讲故事的，
最典型豆腐嘛，
对，
豆腐在英文里边就是 T O F U 啊，
豆腐。然后无论是豆腐也好，
蝉也好，
也好，
对，
甚至包括围棋也好，
围棋
就是 go
就是 阿尔法狗啊，不是阿尔法狗，是
阿尔法
围
棋。对，
狗那个狗是日语里面围棋的意思、
啊。对，所以说这点的话，我们中国人会觉得很不忿吧？啊，这明明是中中东西，为什么在英语表达里面反而是
你自己不争取嘛？
反而就是被那个就说是被日语就说是就抢了先机了嘛？
对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类似的情况，我就跟前面讲，它是日本，再看从十九世纪以后，它就有意识的是在。融入你这套话语体系，
对，
相对来说，就是中国人第一个嘛，可能是一些历史的原因素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就是
包袱有点重吧，
包袱有点重，包袱有点重。嗯、我们总归是觉得，就是说是你是你们这帮洋鬼子，应该是你们主动应该是向我们来学的，
舔我们
对吧？我们干嘛要就是说是主动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呢？
的确，的确，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日本某一种神话或者说产品的那种神话，的确。它前一步是根据欧美某些语言体系之下，它渗入进去之后，先争取了一波老外的拥趸。
对 对, 对。
然后老外的拥趸们又特别会炒作这个事情。
是。
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啊，日本这两年不是那个滑雪这个事情不是、也越来越受欢迎嘛？这两年它吸引那个海外游客，有一个地方叫尼塞高，
嗯，
尼塞高，它是一个。哎，新泻还长野我忘了，反正是一个滑雪、嗯、现在变滑雪圣地了。然后我那天看那个新野就红西诺亚的老总，
对，
他在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说你 CGO 你知道，他说你 CGO 是因为什么火起来的吗、嗯、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博主，
嗯，
就去到你 CGO 那个地方说哇这个地方滑雪太好了，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有大流量的一个博主，然后现在你知道你 CGO 都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游客、嗯、因为日本那个滑雪的季节是澳大利亚的那个夏天
嘛，正好反季嘛
，很多他一到那个反季就去那个尼塞沟去滑，导致现在尼塞沟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当地已经开始水都不够用了，嗯、要开始造那个蓄水池啊，嗯、或者说要限制那个人数啊、嗯。我那天看了一张照片啊，就是因为它是那种小城镇嘛，就是基本上就两车道，双车道那种的，堵得死死的，
嗯，
而且都是民宿啊什么都不够用，而且都是老外，都是。以澳大利亚人为主的，就是你这个东西一旦你首先拥抱他了之后，他过来会帮你发掘很多东西，然后营造你的一种神话的那种感觉。
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还是回到那个石安的这样一个主题。我觉得这个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他日本人他这套营销的方式啊，他确实有他就是独到的地方，
嗯，
效果也很好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看很多日本的这种产品也好，东西也好的话，其实也确实应该。更持平的心态去看，它确实有它的好的地方，但它也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而且有的时候一些问题的话，某种程度来说，当然这一次是一些具体的一些食安的一些生产工具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嗯，
但即便有一些日本的一些被认为是非常常规的一些产品，其实如果你跳出日本来看的话，它可能也会有问题。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看日本的话，前些年它会非常流行一种那个止痛药 EVE。
嗯。对，
这个你在日本非常多嘛？
我每次去必要帮别人带的，
别人带可能
因为很多女生那个、
啊、
生理问题的时候，
例假期的时候他可能会有需要。
对，
但是这个玩意的话，其实，在欧美很多地方是禁售的，它的成分，它里面有某些成分，就是说在欧美的现在他们现行的医药体系里面，他们认为某些成分是有问题的，
对，
是有健康隐患的。
对的，对的。这个就牵涉到一个标准
各个国家标准不一样，
标准不一样。
所以说换句话说，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说是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它的一些存在，当它有它自己的国情，每个地方国情啊、标准啊会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必要就是过多的就是神化它，或者是那个是拔得特别高啊，或者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就事论事吧。我觉得你单独拿出来就事论事，就是然后比较持平的心态去看，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对，但这的确也是，就是说我们关注红曲就小林制药这个事情本身是 OK 的，完全 OK 的。
没有对。
但是呢，一方面呢，的确我们要破除日本的那种，比如说产品神话，就是也是对的。
是。
但这个事情也不要扩大化。
是。
又看到很多人开始扩大化了。
对。
就是日本制造全面崩塌。然后怎么，那我觉得那你有点夸张了，这个东西 对吧？
是，
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
就事论事比较好，
就事论事的确 case by case 的去聊这个事情会比较好一点。行，那我们那就是先跟大家是 follow 了一下日本最近社会上层面的一个大的一个话题啊，因为小林制药的确是日本来说是一个明星企业，
对
吧？它的那个生产的东西在日本的老百姓生活中也是方方面面都有点关系的，
是，
所以说它这次的这个争议会引起很多，不仅是日本了，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一个在传媒领域里边的一个关注，也是值得大家去那个继续关心下去的。当然，就像刚刚那个邵老师说的， 这个事情啊，针对每个个人的那个诉讼啊，旷日持久。
对，不会
完全
这么简单。
我们现在就可以跟你说，肯定是旷日持久，对吧？如果那些比如说，受到严重损害的一些个人啊或者家庭啊，这个官司打起来有的好打了，基本上就这么一情况。但作为一个媒体传媒事件啊，或者说一个社会的一个食安啊或者药安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点，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顿观察》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